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那就是你有过质疑甚至是不认同圣经的时候吗？我想每个基督徒在信心软弱的时候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办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下面这篇文章，当我不认同圣经时。最近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跟我分享了他生命中一段很痛苦的经历。让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圣经中描述的这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会让他经历这一切。更令他失望的是，上帝并没有在困苦中回应他的祷告，这跟他的期望完全不符。我的另一个基督徒朋友告诉我，他目前有一个交往对象，但他俩的关系却是圣经明令禁止的。然而，他们确实彼此相爱，而且这段感情对他意义重大。他觉得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的期待实在太苛刻，尤其是基督徒交友恋爱这方面。这只是我知道的许多无法认同圣经教导的朋友中的两个。对他俩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他们与圣经相左的不仅仅是想法，而是在期待、爱好和生活方式上。那当我们不认同圣经的教导时该怎么办呢？就我自己而言，我学习到的处理方式是先检讨我对于自己及上帝的基本假设及信念。假设一，我的想法和感受不可能是错的。人与人之间会发生任何形式的争执，起因一定是双方都确信自己是对的。我发觉自己很难接受与我从小接受的教导相左的事，特别是当我非常确信自己的观点，同时又受情绪影响时。自然的，如果发现圣经所说的与我的感受、想法和我所期待的不一致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圣经肯定出错了。但如果我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就不得不承认，其实我无数次的经历都证明了我所以为、所感受和采取回应的方式经常都是错误的。这是事实，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我记得当我申请医学院被拒时，我是多么郁闷。不像我有些朋友是基于某些个人因素想成为医生，我可真的是想拯救生命。所以我心想，上帝肯定搞错了。那之后，我历经了一段让我谦卑下来的历程。后来，当我回顾那段经历时，才明白上帝有更好的计划。现在，我是一名老师，许多人都很认可我的工作。当我在教导上帝的话语，分享基督的福音时，我所做的正是拯救生命，并且是有永恒意义的。回想过去，我感谢上帝的引领。不论我对自己的认知是否正确，上帝对我的了解从来都不会错。假设二，我足够熟悉圣经。对于我们这些信教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听过许多讲道，也读了不少圣经和参加了很多圣经学习小组。这些知识使我们对于上帝和生活有了一套固定的理解方式。当发现上帝和生活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时， 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挣扎。然而，如果我们能更仔细地研读圣经，并带入语境去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对圣经的认知及对上帝品格的理解，可能彻头彻尾都是错的。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在祷告的结尾加上奉主耶稣的名，我的祷告就一定会蒙应允。但这并不是约翰福音16章24节所要表达的。大家可以想象，有多少时候我会因为上帝不回应我的祷告而感到失望。但这其实是因为我误解了上帝的话。现在我才意识到，其实是他应该对我非常失望才对。假设三，上帝一定要满足我的期待。我们期待好朋友能够了解并接纳我们，也期待他们用特定的方式对待和回应我们。如果他们没有，我们就会非常失望。因此，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而行时，我们就认为上帝一定搞错了。但我们不能用看待朋友的方式来看待上帝，因为他绝不仅仅是一个迎合我们需求跟期待的人而已。他是以绝对的权柄及智慧掌权的伟大上帝。在以赛亚书40章1至26节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用一连串震慑人心的比喻来描述上帝无可比拟的大能的。所以，我们若是能够看透上帝，并告诉他该怎么做，那他就不是上帝了。因为真正的上帝是不可能受制于我们的。因此，对我而言，以下三点是我的信仰根基。根基一，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定义一切。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是否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我怎么想或感受如何，上帝都是具有完全的权柄、爱和智慧的。唯有他能定义对错、善恶及真假。我可以因着自以为懂得很多，由于知识、见识和经历而选择骄傲固执地做自己，但我也可以选择谦卑地接受上帝是伟大的，他的作为超乎我所知所想这样一个事实。当约伯受试探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为他所遭受的苦难找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但上帝既不会也不需要按照我们的思想来行动。在约伯记38章1节到40章2节，也是整本约伯记的高潮部分，上帝提醒了约伯，他是伟大的上帝，他知道如何让宇宙运作，他创造了一切，他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对此我非常认同，我在很多时候也发现我的认知及判断是局限和有偏差的，并且还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事实上，对于很多东西我都需要去学习，去忘记，甚至重新学习。在这方面，我的孩子绝对是我的老师。他们总是天真无邪地发问，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或者，为什么你说一套做一套？这些问题经常让我看到自己知道的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慈爱、聪明和有耐心。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是很愚蠢的。根基二，上帝是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真理及观点， 我必须要接受，就因为圣经中明明白白地这么写了。或许在一开始，我不能理解或同意某些真理和教导，但我的同意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上帝已经将这些话语写在了圣经里。我的回应不应该是改写、去除或者忽略这些经文，而是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理解它们。有些时候，对于那些我并不能全然理解的部分，我也只能选择接受。或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三位一体或预定论的概念，或许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良善的上帝会容许苦难发生，又或许我们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不回应我们的祷告。然而，我们可以带着这些问题来经历上帝，等着他在我们未来的生命中给我们答案。当先知哈巴谷觉得上帝的道路让他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感到神秘难解时，上帝给他的答案是：唯一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2:4。所以，让我们等待上帝的解救吧。根基3，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上帝。相比总是揪着圣经的教导和我们的想法之间的差异不放，为什么不去看圣经和这世界的共通点，而从中得到安慰及鼓励呢？这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给了我们圣经的上帝，也同样是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常常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和所经历的事情里寻找上帝，并看到他的品格和真理是如何又真又活地被展现出来的。例如爱、怜悯及公义，甚至包括选择及后果。这些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在生活和社会中看到的重要原则。这些品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并不完全，展现了上帝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但上帝的方式必然超越人的，因为不同于人，他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不认同圣经所说的时，我该怎么做呢？我想通过以上的思考，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当我不认同圣经时，一，我会重新审视我的假设、想法、渴望和关注点。有可能我对世界、对生命，甚至对上帝的看法是错误的，而我自己的感受也不一定靠得住。二，我会带入上下文来重新阅读圣经所记载的相关内容，因为我有可能看错或误解了圣经所说的。三，当发觉是自己的错误时，我会重新调整自己，学习放下自己的骄傲及顽固。四，如果我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再一次思考我对于上帝的信仰根基，并相信他在未来会让一切事情都清楚透彻。这几个步骤很简单吧？然而，当我们面对真正的问题时，情况会更加复杂，难以掌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的两个朋友会如此挣扎。但我很高兴地看到其中一个正在学习了解并接受上帝给他有更好的计划这个真理，另外一个则还在那段上帝明令禁止的关系里痛苦地挣扎着。我为他祷告，期待他能够重新调整自己， 在上帝的时间里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上帝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务实也不务事的，因为他有他的主权，有自己的安排和时间，他不是我们的木偶。所以不要总想着上帝为我做什么，而是我能为上帝做什么。好，感谢您收听雅米，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